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9月26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说没有向朝鲜宣战，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一告诉记者说，我们并没有对朝鲜宣战，坦率讲这种说法简直荒谬。就在几个小时前，朝鲜外相李永浩在联合国总部附近提到美国总统川普的推特时表述了开战的说法。川普此前在推特上评论说，如果朝鲜把威胁落实在行动上的话，朝鲜政权就不会再存在很久了。李永浩告诉记者说，鉴于这番话出自美国总统之口，这明显是在宣战。他补充说，联合国和全世界都要清楚地记住，是美国先对我们宣战的。李永浩警告说，朝鲜可能会击落美国的战略轰炸机，即便他们没有进入朝鲜领空。据韩国联合通讯社星期二的报道，韩国国会下属的情报委员会说，发现平壤调整了东海岸战斗机的位置，加强了防御能力。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在星期一的一次安全会议上说，美国希望避免与朝鲜的战争，但是我们不能无视这种可能性。伊拉克库尔德人独立公投的正式计票结果预计星期二揭晓。这次公投引起了巴格达政府、周边邻国和美国的反对。举行公投前，外界普遍预计选民会支持独立。支持独立的投票结果不会导致宣布独立，但是库尔德官员希望能够成为独立谈判的第一步。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很多选民身穿传统民族服装，挥舞着库尔德旗帜。他们说，这次投票可能拉开他们实现独立梦想的新篇章。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称，在争议地区举行公投的决定尤其容易引起动荡。美国国务院女发言人诺尔特说，美国对举行单边公投的决定深感失望。他补充说，美国与伊拉克库尔德人之间的关系不会发生变化，但是这次公投会让库尔德人与伊拉克政府和周边国家政府间的关系极大的复杂化。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人星期一敦促立即采取行动，决定儿时被带入美国的80万无证年轻人的命运。为此，民主党人启动了一项极不寻常的立法程序，希望借此迫使共和党领导人让有关这些无证年轻人的议案进入表决阶段。民主党议员在众议院议事厅里大排长龙，等着在所谓表决请愿书上签字，让梦想议案不必经过小组委员会，直接进入全体表决。但是请愿书需要218人签字才能引发投票，目前还不清楚他们是否能够说服一些共和党同僚在请愿书上签字。民主共和两党议员都公开表示赞成通过立法彻底解决这些梦想生的去留问题。美国的民意调查也显示，美国民众压倒多数的支持采取立法行动。不过，国会一些共和党议员对梦想议案的具体内容持不同意见，担心议案会引起连锁移民，或是让那些犯法的移民也得到特赦。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表示，美国职业橄榄球员奏国歌时拒绝起立跟种族无关。此前很多球员表示，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抗议美国的种族歧视和警察对少数族裔的暴力执法。在星期天14场橄榄球赛开赛前，数以百计的球员、教练和球队老板无视川普的批评，在国旗歌《星条旗永不落》奏响的时候，不是按照传统习惯笔直站立，把手放在胸口，以示对国旗和国家的支持，而是要么坐着，要么单膝跪地，相互挽着胳膊。这些奏国歌时拒绝站立以示抗议的球员大多是黑人。最近川普要求美国全国橄榄球联盟的球队老板炒这些球员的鱿鱼， 并建议球迷们抵制球赛。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我是 Danny。
我是杨林。 Danny， 今天你来介绍咱们的节目内容吧。
With pleasure。 今天咱们要去健身房锻炼。
236 237,
要看看到异国他乡求学的感受。
Why do people need such big cars?
Maybe because they have lots of children。
要聊聊用瑜伽减轻压力。
When I'm there on my yoga mat, I'm able to tune out the rest of the world. It's such a peaceful feeling.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拍马屁和黑洞。
Danny， 节目介绍完了，有件事我可得问问你呢。上次你说帮我修电脑，都快一个月了，你到底修好没有啊？
当然修好了。I'm just installing some cool programs to your computer. You need to trust me, 杨林。I'm quite tech savvy.
真的吗？那好吧。不过你刚才提到一个说法 tech savvy， 今天的学个词儿就要教这个 savvy。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avvy。Savvy is spelled S-A-V-V-Y。Savvy。
Savvy， 机智的，聪明的。
Savvy job hunters use the social networking site LinkedIn to gain all kinds of information.
经验丰富的求职者通过职业社交网站 LinkedIn 获取各种信息。我们可以在 savvy 前面加上一个特定的范围，形容一个人在某一方面很在行。比如说
My friend Jack is really computer savvy.
我朋友 Jack 对电脑特别在行。
More and more companies are relying on group discount websites to connect with tech-savvy consumers.
越来越多的公司通过团购网站更好地为精通上网的顾客服务。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avvy, savvy, savvy.
Donny, I want to become more computer savvy.So next time my laptop breaks down, I think I'll try to fix it by myself.
So you're saying you don't need my services anymore?
哈哈，你怎么听着跟修电脑的小公司似的，生怕顾客跑了。
哦，你倒是提醒我了。I should start a computer maintenance company on the side and earn some extra money.
你要是真的开这么一个公司，生意肯定差不了。那些大的电脑公司服务质量可差了。每次遇到问题，打给客服求救，总是电脑接电话，把我指使得晕头转向。
I know. We have a way to describe how you feel. It's like being in a black hole. 咱们来听下面的美国习惯用语，看看这个短语怎么用。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40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在打电话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遇到自动语音系统，比如打电话到银行问一个问题，总会先是机器来接待你，让你针对自己需要的服务按某个按键。而有时候你做了好多选择题，按了好多键，电话那头却总不是真正的客服人员在说话。这时候作为消费者的你不免头大，这可以用一个习惯用语来形容，那就是
A black hole. Black is spelled B-L-A-C-K and hole H-O-L-E. A black hole.
天文学上有个 black hole, 黑洞，任何物质都能被黑洞吸进去，哪怕是光。那在习惯用语中 A black hole 也指深渊，让人迷惑的空洞。在刚才这个打电话的情景中，消费者被自动电话系统指使得团团转。
They feel they're lost in a black hole.
他们会觉得莫名其妙，如坠云雾。在下面这段话中，黑洞跑到家里来了，我们来听听是怎么回事。
I don't ever expect to get the book back that I lent my son. He says it's somewhere in his bedroom.That means it's among the countless piles of stuff scattered across his desk, furniture, and floor. Whatever goes in there disappears. The place is nothing but a black hole.
这段话是说，在我把书借给儿子看，就不用想着还能拿回来了。 他跟我说书就在他的卧室里，这就意味着我的书被埋在了他书桌、家具和地板上到处散落的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下面。任何东西进了这个屋子都会不知去向，他的屋子简直就是一个黑洞。
这个情形我似曾相识，大学时我有个好朋友，看上去白白净净的一个女孩，就是不爱收拾屋子，借给她的东西她永远不还，都说找不到了。
I'm afraid they all vanished in that black hole of hers.
恐怕这些东西都消失在她那如同黑洞一样的屋子里了。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don't ever expect to get the book back that I lent to my son. He says it's somewhere in his bedroom.That means it's among the countless piles of stuff scattered across his desk, furniture, and floor. Whatever goes in there disappears. The place is nothing but a black hole.
刚才我们说到的例句都是因为人不爱收拾整理，导致屋子凌乱不堪，东西才容易丢。另外呢，还有一种情况也容易让人找不到东西，觉得晕，那就是底房太大。下面这个例句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来听一听。
This year's conference took place at a brand new facility. There must have been at least 8,000 people there. That was far too big for me. I don't like such a black hole. You meet people that you never see again because it's so huge. I prefer a much smaller site.There are greater chances for running into people that I recognize.
这段是说，今年的会议在一个崭新的会场召开，来开会的人至少有8000个。我觉得这个会场太大了，我不喜欢这么大的让人犯晕的地方。地方这么大，人这么多，很多人你见过一次就永远不会再见了。我希望能在小一点的地方开会，那样更有可能遇到熟人。
别说会场了，出门背个大一些的包包，东西就往往很难找到。我老公啊，就经常笑话我说，我找个钥匙也要把头伸进包里搜索一番。
He said my purse was a portable black hole.
他说我的包就是个能移动的大黑洞。好，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his year's conference took place at a brand new facility. There must have been 8,000 there.That was far too big for me. I don't like such a black hole. You meet people that you never see again because it's so huge. I prefer a much smaller site. There are greater chances for running into people that I recogniz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a black hole.意思是让人犯晕的黑洞。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有时候真的感觉在社会上打拼就如同 entering a black hole， 周围人才济济，自己的小聪明、小本事啊，根本就显不出来，更别说得到领导的赏识了。
So you want your talent and hard work to be noticed by your supervisors, eh?You know, there's a shortcut to do that. 拍领导的马屁。
啊，我还以为你有什么高招呢。
Trust me, it works every time.
这么看来，你是个行家呀。那天我问你拍马屁用美语怎么说，还真是问对人了。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当你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杨林要问的，拍马屁。
杨林 ，What are you reading？
我在看一本畅销小说，讲的是白领们在公司里奋斗的事儿。
But you're still a college student. Why are you interested in the life of office workers？
先学习啊！我看了这书才知道，这小小的办公室里有那么多明争暗斗。哎，对了 ，Donny， 用美语怎么形容办公室里的勾心斗角啊
？You can use the term office politics.
Office 是办公室 ，politics 是政治。Office politics 办公室政治就是指同事们之间的勾心斗角喽。
That's right. Office politics are very common at the workplace. Some people say the office is like a modern jungle, and only the fittest can survive.
哈，你说办公室是现代丛林，适者才能生存。可以想象。虽然我还没上过班，可是即使在学校，处理同学之间的关系也是门学问呢。
For example?
比如啊，我们组长就特别爱拍老师马屁，大家都不喜欢他。对了，这拍马屁美语怎么说啊？
You can use the phrase to suck up to somebody. Suck is spelled S-U-C-K. For example, your team leader sucks up to the teacher, so other students don't like her.
大家都说千穿万穿，马屁不穿，一点也没错。老师对我们组长可好了，偏心。
Teachers are not supposed to play favorites. That's unfair to other students.
哎，你说的 play favorites 就是偏心的意思吗？
That's right.
可是啊，上司、家长、老师难免 play favorites， 有偏心的时候。哎，看来哪里都有 politics 啊。
别感慨了，说说你今天都学了什么吧。
第一，办公室里的权力斗争是 office politics。第二，拍某人的马屁是 suck up to someone。第三，偏心叫做 play favorite。
Teachers aren't supposed to play favorites, but it never hurts to be on a teacher's good side.
To get on the good side of someone, 就是赢得某人的喜爱和信任，对吗？
没错。
那当老师喜欢的学生当然好了，不过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能和室友们和睦相处。对了，上次咱们不是在美语三级跳里面讲了两个室友初次见面的事儿吗？后来怎么样啦？
听听就知道啦。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你是哪里人单元的终极课程。
Kevin and Jose are new roommates who are meeting each other for the first time. Jose is from Mexico and is telling Kevin about his experience coming to America.
Professor Bowman, 不知道 Jose 对美国的印象如何？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Winnie. In the first part,Listen for the phrase, every walk of life, meaning from many different backgrounds.
So, Jose, what do you think of America?
I like how friendly the people are, and I also like the fact that America is so diverse.
That's true. America is very diverse. You can find people here from every walk of life.
I know. For example, in Los Angeles, there are lots of Latin American communities, but there is also a big Chinatown with lots of Chinese.
Yeah. You know, in the year 2000, 36% of the people living in Los Angeles were born overseas.
36% 的人都是在外国出生的。那洛杉矶可绝对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呢。
That's right. And it's becoming even more diverse. What else does Jose like about America?
Jose 还觉得美国人特别友好。
Right again. Now let's find out what Jose thought was very surprising about America.
Did you have any culture shock? Were there things in America you thought were really strange?
Well, I couldn't believe how big all the cars were. Why do people need such big cars?
Maybe because they have lots of children?
Maybe some do, but I think most people just think they look cool driving a huge truck.
So, Winnie, did you hear Kevin ask Jose about culture shock? What do you think that is?
Culture shock 就是文化冲击的意思。美国人喜欢开大车，这让 Jose 觉得很奇怪。
Exactly.So, Winnie, did you have any culture shock when you came to America?
当然有啊，美国人啊喜欢往地上坐。
Don't Chinese people sit on the ground?
中国人啊不太往地上坐。哎，还是让我们继续来听听 Kevin 跟 Jose 的对话吧。
Do you ever get homesick?
I get homesick from time to time, but when I get homesick...I can send my family an email or talk to them on the phone.
Sure, I think it's natural to get homesick now and then. But with today's technology, it's easy to keep in touch.
Yes, my hometown will always have a special place in my heart.
Oh, 可怜的 Jose, 说自己会想家。
homesick. 哎，可我不太明白的是，他说 from time to time， 这是什么意思啊？
The phrase from time to time means sometimes. You can also say now and then.
哦，我知道了，就是有时候的意思。那 keep in touch 呢？意思是保持联系吗？
Yes. In the next section, we'll find out what was hard for Jose when he came to America.
What was the hardest part about moving?
I had a hard time getting used to my new life. I'm used to having a lot of family to support me, but in America, I had to do things by myself.
Yeah, that sounds hard.What do you do to deal with the homesickness? Do you watch Spanish language TV?
Oh no, that just makes me more homesick. Usually I just study a lot, so I don't have time to think about it.
Yeah, sometimes hearing news about your home country makes you even more homesick.
Winnie, did you hear how Jose deals with his homesickness?
他说啊，自己埋头学习，这样就没有时间想家了。否则越看西班牙语的电视节目，就会越想家。
That's right.And what is different about life in America for Jose?
他在墨西哥周围有很多亲人可以帮他，但是到了美国，他就要学习独立。He has to get used to being on his own.
That's right. It is often hard to get used to life in a new country. Tune in next time to learn more about moving to America.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Jose 说的想家 homesickness， 我真是深有体会呢。像刚来美国的时候谁也不认识， I had to do things by myself， 一切都得靠自己。It was quite a stressful process.
Yeah, but you got used to it and adapted pretty well, as far as I can tell.
这不是后来慢慢认识了好多朋友吗？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有朋友、同事帮助解决，最好不过了。
That's right. 在下面的礼节美语中 ，Claire needs help from her colleagues. Let's listen.
礼节美语。
Claire 最近工作压力大，我们听听 Jim 告诉 Claire 该如何减压。
There are lots of options for dealing with stress. What do you find works for you?
I have no idea. I've tried ginseng, herbal teas, nothing seems to work.
Oh, look, there's Tina. Tina is a yoga fanatic. She swears it's reduced her stress levels significantly. Hey, Tina, got a second?
Hey, Jim. Hi, Claire.
I was just mentioning to Claire how yoga changed your life.
要给自己减压，有很多
options
可供选择的方式。但是 Claire 说，她尝试过
ginseng
西洋参
herbal tea
草药茶等等
，nothing seems to work
好像都不管用。正说着，另一个同事 Tina 正好路过，被 Jim 叫住。原来
Tina is a yoga fanatic.
Tina 特别热衷瑜伽。
Fanatic is spelled F-A-N-A-T-I-C, fanatic.
指对某事特别热衷和投入的人。Tina 说，做瑜伽帮她大大减轻了压力。瑜伽真有这么灵吗？我们听听 Tina 是怎么说的。
Oh yes, I'm totally addicted. When I'm there on my yoga mat, I'm able to tune out the rest of the world. It's such a peaceful feeling.
Do you think the exercise part of yoga is what helps reduce stress?
Yes, but there's also a spiritual element. You take a little time to concentrate on yourself and forget about the world. Are you feeling stressed, Claire?
Tina 说自己
I'm totally addicted to yoga.
意思是我做瑜伽特上瘾。
Addicted is spelled A-D-D-I-C-T-E-D. Addicted.
意思是对某事上瘾。她说坐在瑜伽垫子上的时候
I'm able to tune out the rest of the world.Tune something out.
意思是把某事排除在外，完全不去注意。Tina 还说，做瑜伽释放压力，不仅是因为瑜伽里有运动的成分，还因为瑜伽带有精神上的元素。
The spiritual element.
让人忘却外部世界，身心放松。 Tina 问 Claire 是不是感觉压力很大， Claire 回答说，
Big time. I feel like I'm treading water, but not getting anywhere. I'm constantly frustrated.
It's funny, but relaxing is actually quite difficult. Our brains are so revved up. It's really hard to slow down.
That's right. I still think about work even when I'm trying to go to sleep.
You really have to make an effort to relax, and each person is different.
Claire 说自己最近感觉压力特别大。
I'm stressed out big time. Big time.
有强调的意思，表示特别，非常。她还说自己好像永远在踩水，就是不往前走。Tina 说想让身体放松还真不是一件容易做的事儿。
Our brains are so revved up, it's really hard to slow down.
大脑过于兴奋，想松弛下来很难。
Rev is spelled R-E-V, rev up.
是加速、快速运转的意思。Claire 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Tina 说的对，现代人上班压力大，即使离开了办公室回到家，
Our brains are still so wrapped up.
脑子也还想着工作，轻松不下来呢。
That's right. So you need to find a way to stop thinking about work and give your brain a good rest.
那就听音乐、看书、跳舞。
Or hit the gym.
没错，那咱们就去健身房里锻炼一下吧。下面请听体育美语。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236, 237, 238. Oh, hi, Yangchen. I didn't know you were coming to the gym today.
Hi, Mark. What are you doing?
I'm doing push-ups. P-U-S-H-U-P-S.
I know you are doing push-ups. 俯卧撑。我是问你，刚才我听到你在数236, 237, 238. 你真的做了238个俯卧撑。
Of course. What, do you think I was just pretending to do all those push-ups because I knew you were coming to the gym and wanted to impress you? Ha! Don't be ridiculous.
Oh, let me guess. 你交了个新女朋友。You want to impress her, 让她对你有好感。
Well, I do have a hot date next week, so I've been pumping iron at the gym. I'm sure if I have big enough muscles, my date will automatically fall in love with me.
Pumping iron. 你缺铁啊?
No, no. Pumping iron just means working out at the gym.
I like that. Pumping iron at the gym. 我也需要常常到健身房来 pump iron.
Do you want to impress somebody?
No. 不过...
What do you mean, 不过?
We women aren't only concerned with muscles.
That's true. Women also really care about my great haircut.My designer cologne.
Designer cologne, 名牌香水是在 Walmart 买的吗?
I know you're just making fun of me.
Of course I'm making fun of you.
Just tell me what women are really concerned with.
The inner qualities of a person. 内在美.
Oh, come on, Yangchen. 内在美. Are you kidding me?
Maybe.
这么看来，去了健身房也逃不了压力。只不过啊，现在不是工作压力，而是外表长相吸引异性上的压力。
It depends. For example, I myself don't really go to the gym to build muscle. I work out to be healthy.
是吗？那找女朋友的时候，你也不注重外表？
哎，相由心生啊。I tend to believe nice girls won't be ugly.
那就祝你好运吧。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蔚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 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说没有向朝鲜宣战，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一告诉记者说，我们并没有对朝鲜宣战，坦率讲这种说法简直荒谬。就在几小时前，朝鲜外务相李永浩在联合国总部附近提到美国总统川普的推特时表述了开战的说法。川普此前在推特上评论说，如果朝鲜把威胁落实在行动上的话，朝鲜政权就不会再存在很久了。李永浩告诉记者说，鉴于这番话出自美国总统之口，这明显是在宣战。他补充说，联合国和全世界都要清楚地记住，是美国先对我们宣战的。李永浩警告说，朝鲜可能会击落美国的战略轰炸机，即便他们没有进入朝鲜领空。据韩国联合通讯社星期二的报道，韩国国会下属的情报委员会说，发现平壤调整了东海岸战斗机的位置，加强了防御能力。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在星期一的一次安全会议上说，美国希望避免与朝鲜的战争，但是我们不能无视这种可能性。伊拉克库尔德人独立公投的正式计票结果预计星期二揭晓，这次公投引起了巴格达政府、周边邻国和美国的反对。举行公投前，外界普遍预计选民会支持独立，支持独立的投票结果不会导致宣布独立，但是库尔德官员希望这能够成为独立谈判的第一步。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很多选民身着传统民族服装，挥舞着库尔德旗帜，他们说这次投票可能拉开他们实现独立梦想的新篇章。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称，在争议地区举行公投的决定尤其容易引起动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说，美国对举行单边公投的决定深感失望。他补充说，美国与伊拉克库尔德人之间的关系不会发生变化，但是这次公投会让库尔德人与伊拉克政府和周边国家政府间的关系极大的复杂化。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人星期一敦促立即采取行动，决定儿时被带入美国的800,000无证年轻人的命运。为此，民主党人启动了一项极不寻常的立法程序，希望借此迫使共和党领导人让有关这些无证年轻人的议案进入表决阶段。众议院少数党党鞭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人霍耶告诉记者说，这是我们的首要议题，必须解决，我们不能等到最后一分钟，我们要解除这些年轻人和他们家人的惶恐不安。民主党议员在众议院议事厅里大排长龙，等着在所谓的表决请愿书上签字，让梦想议案不必经过小组委员会，直接进入全体表决。但是请愿书需要218人签字才能够引发投票，目前还不清楚他们是否能够说服一些共和党同僚在请愿书上签字。本月早些时候，美国总统川普废除了奥巴马政府保护这些年轻人不被遣返的措施，要求国会为同年抵美者暂缓遣返法案的参与者找到一个永久性的解决方案。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表示，美国职业美式足球队的球员在奏国歌的时候拒绝起立跟种族无关。此前很多球员表示，他们这么做是为了抗议美国的种族歧视和警察对少数族裔的暴力执法。在星期天14场足球赛开赛前，数以百计的球员、教练和球队老板无视川普的批评，在国旗歌星条旗永不落奏响的时候，不是按着传统习惯笔直站立，把手放在胸口以示对国旗和国家的支持，而是要么坐着，要么单膝跪地，相互挽着胳膊。这些奏国歌时拒绝站立以示抗议的球员大多是黑人。川普近日来要求美国全国橄榄球联盟的球队老板炒这些球员的鱿鱼，并建议球迷们抵制球赛。 然而很多美式职业足球赛的球队的老板都发表声明支持球员的抗议，不理会川普要炒他们鱿鱼的呼吁。其中至少有两个球队的老板曾经各自向川普一月份的总统就职典礼捐赠了$100万，有些老板还亲自下场跟抗议球员手臂挽着手臂。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9月25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释放出修改党章的讯息之后，习思想入中共指导思想行列已经不是问题了。外界猜测和争议的是，他以何种形式表述，以何种面目出现。最霸气的提法是习近平思想，可是这种直接与毛泽东比肩的称呼是否名实相符，会不会不自量力而反受其害？比较平庸一点的提法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可是这样的表述因修饰词的这个限制呢，能否为大有君临天下气势的习近平所接受呢？无论习思想、习理论或者习的某某思想，习近平可能在任期内推出自己的指导思想，其权力和影响无疑超越了邓小平以及前任江河湖，直接比肩毛泽东，这种做法经得起历史检验吗？时事大家谈邀请嘉宾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欢迎您重返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那么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
这个之前呢，我们多次谈到过这个问题，那就是习近平大有与毛邓直接比肩的这样一个来头。那么习思想入党章最高大上的提法就是习近平思想。首先我们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十九大新党章推出的中共最新指导思想会不会叫做习近平思想呢？
在十九大上很可能会把习近平思想或者类似的表述写进新党章，并且列成党的这个指导思想。那大家知道，从江泽民时代以来，中共把历届最高领导人的政治理念写到党章里去，并且列为党的指导思想，或者说叫行动指南，这个已经成为一个惯例，所以不足为奇。那么现在轮到习近平了，就把习近平的政治理念写进党章，这个也不足为奇。但问题是呢，同样是写进党章，你的思想怎么表述，这中间就有很多很多的讲究。另外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什么时候写进党章。那么单单表述而言，我们看到现在的中共党章，现行中共党章是这么写的，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都是写上了姓名，而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以及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就没有姓名。那么以习近平现在的权势来看，他在包括在他的任内就给自己赢得了核心的称号，以及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中国官方媒体的种种造势，那我们可以肯定呢，习近平显然不会满足于像江泽民、胡锦涛那样子把自己的思想写进去了，当然连名字都没有，他一定会要求把自己的名字写进去。因此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把这个所谓写成习近平思想这种可能性，应该是他至少从江泽民、习近平本人而言，他是一定有了这种强烈的这个意图的。
好的，那么我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怎么看习近平思想的这种提法？十九大推出习近平思想有多大的可能性？
这个此前呢，是中共的这些就是党媒。是提出了习近平思想，正式的提出来过。但是我们看，就是最近的两次啊， 这个一个是政治局建议这个10月18号召开这个19大，一个呢是这个决定这19大要对党章进行修改。他这个表述上呢，他没有用习近平思想这个表述。
嗯，
像这个召开19大时间的这个建议呢，他是说，前面当然列了从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然后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它是这么一个提法。然后到这个就是要对党章修改这个决定的时候呢，他是说要把党的19大报告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思想写入党章。所以我觉得就是有可能是这么一种安排，就是说先低调的切入，
嗯，
就先把这个议程给它决定了，就是我们在19大上有哪些议程，包括啊这些议程，但是呢，是不是能够一步到位，就把这个习近平思想就正式的写入党章呢？我觉得现在可能还有阻力，
嗯，
因为大家心里不服啊，那恐怕他们也明白大家心里不服，
嗯，
那么我觉得就是做了一个便宜形式，就先低调的切入。然后呢，到会场上，这个根据形势，哎，突然可能有人提出来要这么写，大家一起哄，也许就这么写了。
嗯，
就跟那个习核心也是这样，会前也没有讨论，当初那个开全会的时候也没说要习核心，拥戴了半天吧，也只有一半多一点的这个小第一把手拥护，然后呢，突然一开会。就写上了习核心了，我估计这次也是这么个玩法，就是先含含糊糊把这个议题列入了，然后呢，到这个开会的时候一锤定音，我估计是这样一个安排。
好的，那么现在看起来呢，直接提习近平思想，恐怕连习近平本人或者是中共当局都有些不太好意思。我们知道，客观一些的学者和观察家都会对这个习近平思想提出质疑，认为如果从理性的角度，中共可能不会推出这样的直接的提法。但是，这话又不好说了。从这个十九大前的造势活动来看呢，我们不得不承认，习近平的确呢，他有直接比肩毛邓的这样一个意愿。那我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如果推出了习近平思想，刚才张先生提出这个问题了，中共党内会心悦诚服吗？中国人民会衷心接受吗？
嗯，当然，你看中共官方的媒体，那习近平是得到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当然，这种说法不足为信。那么应该说呢，这个习近平现在，我们单说全党而言，由于他上台以来，以反腐的名义进行了一场，可以说是自文革以来最大规模的官场大清洗，
嗯，
因此呢，也给自己树立了很多很多的敌人啊。在这种情况下，要说他受到全党的忠心和爱戴，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但是呢，正像中国古代的思想家韩非和西方的思想家马基亚布利都指出过，他说君主呢，最好能够让他的臣民对他既恐惧又爱戴。如果你不能同时做到这两点，那么宁肯让臣民对你害怕，因为你这个怕，这个爱戴是一种主动的感情，那超出于人，别人想不爱就可以不爱，所以你要靠爱戴来树立你统治，树立你的权利，那就很靠不住。反过来呢，你这个怕呢是超出于我，怕是一种被动的感情，所谓让你怕，那就是让你不得不怕，你不想怕也得怕，
嗯，
因此呢就比较稳定。所以呢，现在习近平所作所为呢，这些年来他的权威这么高，在党的威信这么高，其实更大的程度上就是建立在这个 恐惧心的基础之上，
嗯，
就是让这个党的这个各级官员，包括甚至很高级的官员，都对他非常的惧怕啊。那么通过前，特别是前不久我们看到开的那些会议，都显示出他那种君临天下的那种霸气啊。那这一点是他一个最重要的特点。那我们可以想见的，在十九大上，他同样也会这个从事故伎啊，主要是利用这个显示他的那个威力。显然他具有这种强大的对别人的惩罚能力，这样子来迫使田党来就范。嗯，但是话说回来呢，如果你的权力过分的依赖于这种你的下属对你的恐惧，那么他本身呢看起来是很稳定的、很强大的，但是他也有非常脆弱、非常虚弱那一面。因为他一旦人们集体的表示反抗，那你们的权力在顷刻之间就化为乌有。所以呢，他这里必须要把握一个平衡，要使他给臣民所造成的恐惧的不要太过分，要这个另外呢，通过各种方式，主要通过一些技术手段，防止你的这个你的同僚，你的所谓党代会发生这种反弹。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之下的，我想他要是他就会做一种估计，在什么时候这个推出习近平思想比较合适，
嗯，
或者是换一种提法才比较稳妥，那么他。那他的基本考虑呢，他就所以并不是这个所谓中心拥护，这个并不是他担心那个主要担心的一个问题。
嗯，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习近平思想的名与实的问题？您觉得如果一旦提出习近平思想，那么他面临的最大挑战又是什么呢？
上次这个我记得讨论这个就是一下出现习核心的问题，我就说这好像是自我加冕。
嗯，
然后这一次呢，这个一个在世的领袖，然后把自己的这个或者冠名或者不冠名的思想写入这个党章啊，这个在好像还没有先例啊，都是这个我看邓啊，这个江啊，胡啊，都是卸任以后，可能才写入党章。那么就是最后时刻可能给自己加一个庙号。这个皇帝一般都是这样啊，这个在皇帝这个荣誉上宾驾崩以后会上庙号。但是这个皇上还在世，自个儿就给自个儿加庙号，这事儿好像有点不太吉利，我感觉啊。但是呢，现在也没办法，人家好这口，那这个也只能，咱们也只能接受，咱们没有什么选择的权利，因为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一没枪杆子，二没选票，所以呢，爱怎么加怎么加。
嗯，
那当然，你说他这个是不是实至名归啊？这个问题。如果说习思想能够比肩毛泽东思想，那当然很好。这个关键是这个领导人得有思想，要是没有思想，你这个一定要这么做，那最后可能就变成一个加了这个庙号以后，大家就要看他到底有什么思想啊。这时就可能出现一种皇帝的新衣的这种现象。所以现在来看呢，比如毛泽东，他除了他的当然说你如果加限定说毛泽东治国理政，虽然毛泽东治国理政不怎么样啊，
嗯，
人家也有一套说法。然后呢，毛泽东除了这个以外，他还有哲学思想，他有哲学著作，他还有什么军事思想，他打了不少胜利的仗。
嗯，
然后呢，他这个。这毛泽东，那你这个你要跟毛泽东比肩，那么在这方面你有什么东西呢？我觉得就需要展示，而且大家会关注啊，就是不自觉的就会拿这个现任的领导人跟那个开国君主去这个比较，比较之后就发现这个实至名归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可能那个。盛名之下啊，这个是不是能够名副其实，就成为一个问题。因为毛他是可能写文章的，但是我们看呢，现任领导人的著作基本上就是一些讲话呀、语录啊、指示啊，基本上是语录体的东西。而且你说他 有没有要讲思想，总应该有一个思想体系。那么他有没有这样一个体系，能够自圆其说体系？当然，我们看现在这个中共的这些个御用的这个所谓理论家啊，也提出了一套东西，叫一二三四五排的，叫一条主线，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个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嗯。
三个价值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然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然后呢还有五大发展理念，啊，就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
然后这次我看他也提到了，就是，这次这个建议修改党章的时候，提到了所谓还有一个叫五位一体，然后啊有四个全面，反正基本上就这些东西，所以跟我上次。讨论中我谈了，我说属于这个目标管理这一类的东西，那是不是可以构成思想？我觉得大家可以继续讨论。
好的，我们现在呢已经有许多听众观众网友们要求加入我们的讨论，先来接电话。湖北的吕先生，吕先生你好。
啊，你好。我说的这个所谓的毛思想，
嗯，
不过就是欺骗中国人民的一张狗皮膏药。
嗯，
在这张狗皮膏药底下所包藏的就是毛的贪婪，或者是共产党大小党棍政治的贪婪。他们在人民头上，在骑在人民头上是为所欲为，不恶不作。什么毛思想？毛思想不就是他的贼思想吗？
嗯，
我的观点就是这样。
好的，谢谢湖北的吕先生。湖北吕先生谈了毛思想，但是没有提到习思想啊。浙江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同意刚才那个北京的那个张先生的观点。我补充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树大招风。如果这个时候把他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思想写入党章的话，不利于他接下来的这个连任，
嗯，
还有他接下来的这个工作。
好的，
我觉得这个党内的斗争还在，然后这个很多事情他都没有完全处理的顺风顺水，所以说我觉得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好，
治国理政这个东西会写进去，然后至于他的名字变成习近平思想，肯定要再等十日。
好的，谢谢您，浙江的陈先生。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哎，你好。哎，你好。刚才那个湖北的吕先生说的不对，那胡说八道说的。嗯，毛泽东思想是就是实事求是，习近平思想就是富国强兵，习近平思想将会被书写成一个光辉的一笔，写入党章。
好，谢谢辽宁的。谢谢辽宁的孙先生。我们现在选读一些网友的评论。一位叫著名的网友他说，习思想入党章应了那句无知者无畏这句话。魏魏这位网友说，如果冠了名，其实呢正说明习思想没有核心内容，提炼不出来核心精神，其实就是一盘散沙，不得不以最原始的张家店李家村的形式提出来，认人不认事。谢谢崔华。中共就喜欢搞一套华而不实的一套什么思想什么主义，苏联斯大林屠杀了那么多人不可一世，也从来没有听说他有什么斯大林语录。中共就是要给老百姓洗脑成为愚民，他们更容易控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们再来一位艾特超，他说由最高领导人一人独断前纲，从历史经验来看呢是非常危险的。从大跃进反右到四清文革，这些人啊，这些给国家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政治运动呢，都与毛泽东的独断专权密不可分。啊，他的问题是，请问张先生，用政治运动的方式转嫁统治危机是毛时代的惯常做法，这样的历史会在习时代重演吗？好，我们接着讨论的过程中呢，我们的嘉宾会回答这个听众观众们的这套看法。其实呢还有一位网友的这个评论我们也顺便提出来，一会儿我们的嘉宾呢在接下来的讨论当中呢顺便可能会回应。这位叫酷毙了，这位网友认为习思想入党章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有必要这样煞有介事的来讨论吗？这件事跟大家都没有什么实质的关系。好的，有没有关系？我们请嘉宾来回答。 我们现在继续来讨论啊，再来看另外一种可能性。刚才我们探讨了这个习近平思想跟毛泽东思想比肩的这个习近平思想的可能性，那么现在呢再看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刚才听众观众我们的嘉宾都提到了循序渐进，就是稍微平庸一点的开始呢用稍微平庸一点的，比如说像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思想或者习近平的重要思想。我首先请问胡先生，您怎么看这种提法？前面我们提到大有君临天下气概的这个习近平，他会接受这样的提法吗？
其实我觉得用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这种可能性更大一些。那且不说习近平思想，刚才这个张明凡也谈得很好，习近平的东西根本不构成思想啊，把它谈为习近平思想那根本就是个笑话啊。但是问题在于呢，对于共产党统治来说，因为他作为一个现代化的政党，他不能明目张胆地赋予最高领袖以绝对权力，但是呢他可以通过赋予某种思想啊，一个作为指导思想的这个地位，从而给这种提出这种思想的人以实际上的不受限制的权利。换句话说，他出于一种政治需要，他因此每临到一个领导人上台，一定要给他说他具有某种思想。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给他习近平加上某种思想，这个头衔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那另一方面来说呢，那且不说习近平的思想，和毛泽东相比，在分量上确实不可同日而语。另外呢，毕竟习近平作为共产党的这个开国皇帝，他的地位有着那后人无可企及之处。那么因此呢，作为一种区别，那么很可能那个习近平就不会提出直截了当提习近平思想，而换一种比较有加一定限制的说法，就所谓习近平这个治国理政思想。而这一点呢，在那个此前的一些中央文件中，包括政治局关于要召开16大的这个公告中也已经提到了。因此呢，未来呢，以习近平治国理念、治国理政思想的名义写入党章的这种可能性，应该说是更大多啊。这么一倒回来，我们可以发现，那从中共这个家谱看起来，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江泽民，到胡锦涛，一直到习近平，每个人的思想都有不同的名字，有叫思想的，有叫理论的，有叫什么这个观的，有叫主张的，然后有叫这个治国理政思想的，都有所不同。那么这里头呢，当然这个毛泽东他的这个地位呢，他有他的不可超越之处，所以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写进党的可能更大一些。
好的，我们现在呢，这个听众观众们的意见非常踊跃啊，再接一轮电话，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共产党的表述应该不会直接称呼为习近平的思想，就像毛泽东思想一样，包罗万象，充满了个人崇拜和神话的味道。就算说是党中央一系列新的思路、新的想法，也充满了人治、党治、大于法治的想象。只能是空洞的政治口号。
好的，谢谢。
这可能也是以美式民主的宪政法治的普世价值高于一切的区别。谢谢。
好的，谢谢新疆的黄先生。现在呢，时间剩下不多了，但是我们还有大量的这个网友评论，有一些网友评论呢本来没有时间了，但是我又不忍不读，因为这个简直是妙语连珠啊。我选读几个给大家听一听啊。齐礼这位网友说，上台前有思想也不敢让人知道，上台后没思想也要弄出点思想。这个西元他说，不管有没有习思想或核心，如果没有真真正正改革，一切都是假的。习近平在做领导人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思想，当了国家最高领导人之后就有思想了，真的很好笑。甜甜他说，习近平思想呢是他的名分，名不正言不顺，所以得到很重要啊。李连理都什么年代了，还搞自己的什么思想主义，这种思想本身就是过时的思想，会被现代文明世界所耻笑。王学英就一句话，缺什么就喜欢提什么。刚才呢，这个我选读了这么些，这个还有一个选读了这么些评论哈。其实还有一个评论，我们现在可能没有时间回答了，就是这位叫酷毙了这位网友，他说习思想入党章就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有什么必要煞有介事的讨论呢？这件事跟大家都没有什么实质的关系，究竟有没有关系？以后我们恐怕找个时间我们再谈。 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并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讨论热点话题，十九大前评鉴外宾，王岐山去留现端倪。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